我们来看民数记的十六章。那十六章呢，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圣经旧约的故事，叫可拉党的背叛。那这个呢，在犹大书呢，新约的犹大书呢，是并列成为犹大提到的那该隐的道路、巴兰的错谬和可拉的背叛。那这是我们经常会我们掉到的陷阱里的之一。那可拉的背叛里面的属灵的那个罪行是什么呢？就是骄傲。那这样的东西呢，在民数记的十二章呢已经出现过一次，就是米利暗的受罚。在那次里面呢，米利暗和亚伦想做摩西的工作，他们觉得呢，他们也可以跟摩西一样做首领。那这一段呢，民数记的十六章，可拉他作为利未人，他想做亚伦的工作。那大贪和亚比兰呢，作为首领以及其他250个首领呢，他们也想顶掉这个亚伦，他们来做会幕的工作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骄傲，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。骄傲这样罪行的，它的根本的源头在于离开本位，轻看神给我们的工作和位分，要求其他人的职分，神分给其他人的职分我要，但是我的职分呢，我轻看。那我们看十六章的第八节哈，摩西又对可拉说，利未的子孙呢，你们听我说，以色列人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，使你们亲近他，办耶和华帐幕的事，并在他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。十节的后半段，这岂为小事呢？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？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道理啊，就是我们如果看自己的职分为小事，我们就掉在骄傲里了。所以这个的逻辑呢，它的顺序是不是说呢，我愿意多做事啊，人显明出来的可能就是我愿意多做，我也想做祭司啊，我也想多做一点这些事。它其实的逻辑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从摩西的这个话语看得出，这个的逻辑的点最初的源头是，我看我立位人的职分为小事。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，那祭司才好呢。这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看见的是外表的高低啊。比如说祭司呢，在人眼里外表是更高的，因为他穿祭司袍啊。他有各种的仪式要他去操作啊，甚至进会幕、进圣所、至圣所、里面只有大祭司能进啊，圣所只有祭司能进啊。那这些都是我们人看见的啊，然后这个是位置更高的，所以我要去做位置更高的。所以我们人的教导呢，都是你考学校呢，你要考最好的学校；赚钱呢，你要赚最多的钱；那运动呢，你要跑第一名。神从来不是这样的，因为第一名的话，那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意味着的是，如果神召我们，目的人人都要当第一名，那就人人都去当神，那这个是不是神召我们的目的？神召我们的目的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谦卑顺服他的命令。我们或者是罪的奴仆，或者是义的奴仆，是保罗讲的很清楚的话。哪有奴仆去觉得自己很厉害？这是神的啊，我们都知道福音书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。那主人回来我们该做什么？我们该做我们当做的事，然后说什么？说我们这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但是呢，骄傲里面呢，我就觉得这样事情我也可以做。如果在这样的思维方式里呢，最终我们就变成路西法，后来的撒旦了。撒旦就是他被造的时候全然完美，但是慢慢的在他里面，神就查出骄傲了，因为他觉得他可以与至高者同等，这就是骄傲。因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嘛，因为最高的永远只有一个嘛，那我如果想一直要当第一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最终就要当神了。所以神是要看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在地上的身份？神给了我们什么？我们要珍视珍贵，然后呢，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做好我当做的。 比方说我是利克胡哲弟兄，神给了我什么？神给了我一个残疾的身体，我手脚都没有的，手脚都没有，我怎么去出人头地呢？如果利克胡哲想的是出人头地，那他这辈子就没法过了。但他想到的是神给了他这个条件，他的条件就是没有手没有脚，他怎么回应神给他的这个条件，怎么回应神给他的这个职分？他正确的谦卑的回应了，神就高举他到一个程度，影响了无数的弟兄姊妹们。神就是这么做工的，自动谦卑的就被动升高，自动升高的就被动被降卑。我们永远要知道，骄傲是带着我们远离神的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东西，而这个的源头就是我总想要人的荣耀，人的评价，我不想求神的荣耀，神的评价。神的评价就是我怎么看待神给我的，可以是我的健康，可以是我的钱财，可以是我地上的地位，一切都行。我说主啊，谢谢你给我这些，我愿意在我所有的做好我当做的。我是个立位人，我就扛好神的帐篷帐幕啊，到点我就把它，到地方我就把它搭起来，要走的时候把它拆了。然后呢，我拦在人和会幕之间。如果我是个会众，我就多去读呢十五章，我们昨天才分享的十五章，赶紧在我衣服上做个蓝系带子，天天记一记。我们在这地上不论什么环境，神让我们学谦卑的功课都是一样的。亚伦要学习谦卑的，一个普通的会众也要学习谦卑的，保罗要学习谦卑的，神要给他一根刺，我们也要学习谦卑的。无论环境怎么样，功课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神给我们的环境，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职分，我们就不会骄傲了。所以我们首先明白这骄傲的点呢，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属灵的第一个分享。那首先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一次为什么亚伦他们在十二章米利暗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后果，而这一次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。先是可拉和那大贪几个人的后裔家族一起掉在，可拉的后裔没在里面，但可拉自己包括大贪他们都死了，而且死得很吓人，地裂开了，人掉下去。紧跟着呢，250个首领被火烧死了。最后呢，整个会众有瘟疫死了，死了一万多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看见呢，摩西在一开始神的命令是什么？20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我们注意这句话，神说了两遍，20节说了一遍啊，在45节又说了一遍。20节说完一遍以后，摩西亚伦的反应回应是什么？22节，神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我们注意摩西亚伦在代求，而且他在用一个神所认可的道理和神的话语来代求。那神认了，神就没有吞灭整个会众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会众没有悔改，这就为什么十二章的结果啊，最终并没有太糟糕啊。我们回到民数记的十二章，亚伦和米利暗同样犯罪了，但是呢，在十二章的11节，在米利暗得了大麻风之后，亚伦对摩西说：“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”很清楚，什么是拦阻审判最好的方式呢？悔改，因为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， 什么时候悔改都不晚。最糟糕的结果就是民数记16、17章的这件事情，坚决不悔改，直到审判做完。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呢，他能做的就是不停的代求，但是因为人不悔改，这样的代求也挡不住最终的瘟疫的来临，因为人没有在这里面悔改。我们看见第一个20节，就是我们回到民数记16章的20节和21节、22节。当这个话讲完之后呢，众民他们并没有觉得他们错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看见41节，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说，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，没有悔改。所以为什么神会第二次再说一遍这个话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好像45节，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，不是因为上帝觉得还没惩罚完，不是的，是因为这件事情干脆以色列人不觉得他们有错。所以第二次呢，摩西、亚伦只能直接用献祭。我们看见第47节，摩西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。他只能来到神面前献祭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啊，就是我们一切的罪的后果或者在悔改里结束，或者在审判里结束，或者那一天在逾越节神看见了一家门口有羔羊的血，他收到了血的代价，或者这一家死一个长子。所以在这一个故事里呢，为什么导致的后果那么严重，就是以色列众民呢，他们没能像亚伦和米利暗那样及时的看见自己的骄傲。这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呢，骄傲这样罪啊，要回转过来真的是难的。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真的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啊，来到神面前，知道我们的本性是怎样的。但是反过来呢，我们若悔改了，我们得着神的真理啊，或者得着神的亮光也是非常大的。这是这个故事在背后啊，在往后发展的以后一个非常美的画面。因为这里呢，领头的叫可拉，我们知道诗篇里有很多可拉后裔写的诗篇啊，我们可以一起翻到这个诗篇的84篇啊，可拉的后裔写了很多诗篇，84、85、87、88诗篇都是他们写的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那84篇之所以美呢，就是因为诗篇84篇有一句话啊，就是84篇的10节，他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回到这一个故事啊，民数记16章的故事，你就知道这一段为什么没了。谁说这个话都不如可拉的后裔说这个话让我们感动啊。可拉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在神殿中看门呐，他要在神殿中献祭，他要进至圣所。但是可拉的后裔悔改了，虽然这件事情在当时造成的后果是如此的可怕，神让我们知道一个更美的规则，更美神的律，什么时候悔改都来得及，哪怕这一代没悔改，后代悔改都来得及。什么时候悔改得着神的祝福，那属天的祝福就是大的，因为这样的亮光，这样对神认识的亮光 可拉的后裔得着了，他能今天分享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一切骄傲的罪里的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。因为他说在你的愿与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他说我作为一个利未人，我真的愿意住在你院里面。他们住在哪？他们就住在会幕的边上啊，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职分，他不再轻看了，因为他住在那里，他就可以挡住以色列人，让他们不要犯罪啊，不要进到会幕面前去。这就是利未人的职分呢。可拉的后裔就知道这个好的，而且不但如此，我宁可在神殿中看门，我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恶人的帐篷就是大贪、亚比兰。那帐篷那一天怎么样？那一天活活的坠入阴间了。他知道什么是更好的。我们今天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说主啊，我宁可在你店里看门呢。我不用人的看法看这事，看门在神殿里看门就是最好的。哎，我哈利路亚，我特别愿意。为什么看门不好呢？谁说的？人说的，那是人的评价和荣耀。我不要，我宁可在你店里看门。所以我们再往后看哦，可拉的后裔有很多很美的，他们有在圣殿里唱歌的，有在圣殿里做看门的，有在圣殿里做守卫的。可拉的后裔是一个悔改特别美的途径。从什么罪里悔改的？骄傲。求主给我们远离骄傲的心啊，我们高声赞美他。哈利路亚。